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，主题是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。本章一共66节，不同于耶利米哀歌其他四章的每章22节，但与本卷书的第一、第二、第四章相同，仍然是一首字母诗，用22个希伯来字母依次作为每3节的起始字母。整首诗大部分时间采用第一人称，既抒发了诗人个人的感受，也表达了全体选民的心声，更代表了历世历代因神的管教而遭遇困苦的人。中间的25至30节采用了第三人称，表明了普世万民都应该采取的等候神的态度。我们可以把这首诗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部分1至18节，回顾神的管教击打；第二部分19至39节，默想人的盼望；第三部分40至66节，求神拯救并伸冤。每一部分也有更为详细的描述，让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从背离神回转向神，并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。下面让我们查考本章给我们的启示。第一部分1至18节，回顾神的管教；第1至3节，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，他引导我，使我行在黑暗中，不行在光明里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。表明诗人知道并承认自己以及选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。后面4至8节详细描述了神对诗人和选民的管教和击打，其中第8节，我哀嚎求救，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；第14节，我成了众民的笑话，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；第18节，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，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，表达了诗人细数所遭遇的从神而来的困苦时内心的哀伤、无奈和绝望。这里我们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神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，使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呢？人们常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，很多人在穷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后才会求助于神，然而神是一切的开端，神的工作在人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好让我们经历他的同在，把我们带到生命中更加丰盛的草场。我们若是不肯跟着神行过死荫的幽谷，始终停留在思考自己所受的困苦，陷在黑暗中所受的苦就枉然了。诗人在承认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后，即刻开始思想仰望神的慈爱和怜悯。第二部分19至39节，默想人的盼望，这部分可以分为3段。第一段19至24节，提醒自己和选民要回转向神；第二段25至30节，表明普世万民都可以静默等候耶和华神；第三段31至39节，让人了解神的性情；第19至21节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我心想念这些，就在里面忧闷，我想起这事，心里就有指望。这里诗人如果只思念自己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，就在里面忧闷，然而当诗人想起耶和华神的纪念，心里就有指望。第22节，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，点明主题，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和怜悯。第23节，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在这每一个新的早晨，我们都应该心里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第25节宣告，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， 耶和华必施恩给他。那如何等候呢？一，等候神的人应当放下自己，心中平静安稳，正如26节所说的要静默等候。二，等候神的人应当有颗愿意成长的心，因此27节说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，人经历磨练要学会成长。三，等候神的人应当认识神的作为，甘心接受神的管教，就如28节所说，他当独坐无言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。四，等候神的人应当谦卑降服在神的手下，就如29节所说，他当口贴尘埃，或者有指望。五，等候神的人应当停止肉体的手，等候神的工作，就如30节所说，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，要满受凌辱。我们或者世人如何可以做到如此等候神呢？只有在我们认识并相信神的性情后，才可能做到如此等候。那神的性情是如何呢？首先，如31节所说，主必不永远丢弃人。其次，如32节所说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为神管教的终点不是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我们，而是建立、栽植我们。再次，如36节所说，一切不公不义都是主看不上的。一方面，神并不喜爱欺压弱者、屈枉正直、颠倒是非，但另一方面，一切不公不义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发生。如37节所说，凡事除非主命定，谁能说成就成呢？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吗？信靠他的人应当耐心忍受，相信神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最后，如39节所说，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何发怨言呢？神绝不会无故惩罚人。当我们认识承认自己的罪时，就开启了我们等候神、经历神慈爱和怜悯的旅程，而人也因着回转等候神而有了真正的盼望。第三部分40-66节，求神拯救深渊，这部分也分为三段。第一段40-51节是诗人代表选民的认罪祷告，第二段52-57节是诗人在深牢中求告神的名，第三段第58-66节是诗人求神报应仇敌。第一段的认罪祷告让我们了解了真正认识自己罪孽的步骤。首先，40-42节告诉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孽，其次43-45节告诉我们要承认自己是因罪受罚，与神隔绝，最后46-51节告诉我们要为罪的可怕后果伤痛。一个人若是认识到自己的罪，也认识到自己与神之间已经被罪阻隔，更认识到罪的可怕后果，就是灵命苏醒的开始。如果人觉得自己大体上是一个好人，有问题的都是别人，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自己罪不至死，所以神应该对自己好一点，这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便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第二段52-54节中所描述的，既有先知耶利米的经历，也有犹大全体的遭遇，更有历世历代所有信徒的经历。看似我命断绝了，然而一旦我们真诚地从深牢中求告神的名，神的鼓励和安慰立刻临到，正如57节所说，我求告你的日子，你临近我说不要惧怕。第三段58-66节是诗人求神报应仇敌的祷告，因为神应许深渊报应在我。也许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会疑惑，人若得蒙赦免，岂不应该心中充满饶恕吗？人若蒙神恩典，岂不应该更爱自己的仇敌吗？但这些只是个人恩怨的原则，并不适合于神的仇敌。我们要知道， 除灭神仇敌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因此，面对抵挡神的世人，信徒不可滥用廉价的爱心，应许虚假的平安，以致他们心安理得地在无知中走向灭亡。因为神说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因此，每一个主的门徒都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如第66节所说，求神发怒追赶他们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。让我们来总结一下，通过先知耶利米的这首诗歌，神让我们学习的一些启示。一，我们可以细数自己的遭遇困苦，却不能只陷在自哀自怜之中，要及时回转向神。二，每个新的早晨，我们都应当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三，要学会等候神的五点要求，有正确的等候神的态度。四，学会省察自己的罪，认识到罪使自己与神隔绝，并要为罪带来的后果伤痛。五，即使在我命断绝了的时刻，一旦我们真诚地从深牢中求告神的名，神的鼓励和安慰立刻临到。六，除灭神仇敌的最好方法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求神发怒追赶抵挡神的人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，感谢赞美神，感谢神让我们通过先知耶利米的诗歌看到您的慈爱和怜悯，也让我们通过这首诗歌学习如何省察自己的罪，如何回转等候神，并如何求神发怒追赶抵挡神的人。求神让我们坦然面对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在耶稣基督里得洁净。求神追赶所有抵挡神的人，从耶和华的天下除灭他们，使您的国降临，您的旨意在地如在天。也祝福所有在尚能够悔改前通过耶稣基督回到您面前的基督徒，在耶稣基督里得盼望，得平安喜乐。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